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诚实论啊。那诚实论啊，之前我们上过的内容呢，就是我有交代啊，就是说前面能够每一个句每一段啊能够解释的，那我都会尽量给大家做说明啊。那到了十种论，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谈到部派里面有十种辩论，那我从上一堂课开始就有交代说，接下来的内容啊，包括十种论之后呢，就是有苦谛。那这些内容呢，我比较会选择一些重点来跟大家说明。那当然啦，因为有学员呢听到师父这样讲之后呢，就是有来信啊跟师父说希望师父呢能够慢慢的讲啊，我们不急着什么时候听完啊，就是慢慢的学。师父就是每一句这样子，每一品慢慢讲。当然啦，如果是说诚实论它能够，就是说它的内容啊，对大家很实用，然后也是我可以阐述的非常满意的话，那我想我会这样慢慢的讲啊。但是因为我是有考虑到，因为诚实论它特别是苦谛的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我待会给大家看太虚大师的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介绍那个太虚大师的诚实论大义那边呢，他也有提到的，不只是导师的著作讲，太虚大师也是有提到，就是他有很大篇幅的内容呢是在破外道的，破外道。所以我自己考虑之后呢，我觉得说我们花很细的心思，还有找很多材料来注解这些品这些内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就是在我们在使用上可能就是比较会比较难去落实因为很多都是论主在破那个外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些或许可以省略。那这个是一个部分一个角度啦哈。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后面有更重要的业力观、烦恼观，还有修定跟修慧就是极地、灭地跟道地。到了那些内容呢，我是非常想就是慢慢的讲除非真的是有一些文句太简略了我们一路读过来大家就知道诚实论的翻译它的内容有一些很简略，简略到很难去明白它的含义。那我去参考日本学者的资料呢有一些他们有研究有注解，就是说在文字上还可以注解的他们都会注解，所以呢我待会也会补充一些关于色法他们的一些看法给大家，因为我找了其他的包括太虚大师导师都没有注解这些部分，那因为他们是跟很多是跟外道辩论嘛，但是有一些日本学者他还是有注解，那有一些真的是好难的日本学者也没有注解，我想真的是即使你照中文这样子去白话但是你整体上整个段落你不知道他在讨论这个是用意是什么所以呢我考虑了这一些面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先不要那么顾虑就是这一种内容上的一些略过那等我们慢慢后面读到后面呢，就是越来越了解这一部论的语法表达方式内容的一个修行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的再学习的嘛 就像我自己在读大智度论、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大智度论呢，你说要从卷一一直都读到卷一百、哦、通常都是你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了，因为它很大部嘛，不像诚实论只有16卷，它有100卷。那这样的话呢，通常我们在佛学院学习的时候呢，它就是会选择一些主题来讲解。那选的主题它不可能从第一个字一直讲嘛。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学呢？就是因为第一，我们先建立对它有兴趣。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先熟悉这个论师的表达方式，还有翻译的那种文句段落的方式，论法的方式。那当你慢慢了解之后呢，像我们现在毕业了，那我们就是读大智度论、啊、即使以前不了解的，或者是以前我们老师没有讲得很明白的地方，我们现在读也很多比较就能够连接上来。所以我觉得读论点哦，当然了、啊、如果能够从第一句一直解到最后一句，这种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嘛、哦、那但是我觉得 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先我们先把那个能读得懂的、哦、能读得懂的先培养它的基础、哦、那实践 也比较可以实践、哦、那等有了了解它论主的一种写作文模式啊，还有思考模式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一些比较难的论义，我想会比较有基础。我在学院以前在读大智度论、大比波沙论啊、瑜伽师地论，都有类似的情况，都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们是我们会这样子我会说有一些内容先略过、哦、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大家先不用那么担心啊，就是未来呢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讲啊，嗯，把一些没有讲的部分补过来讲啊，嗯那上一堂课跟大家谈到这个部派的议论啊，有十种。那我们先看这个太虚大师整理的诚实论大义这一份，就是这十种论呢是就是合力拔摩他收集当初的一个就是部派的一种论辩啊，这十有总共有十个辩论啊。那这个十种论呢，在诚实论占了17品，所以它的篇幅是蛮大的。那上一堂课我记得已经给大家快速的啊，有一些也是重点介绍哈、啊，就是把十个论呢全部都给大家说明了啊。那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接触啊，第一次接触可能会比较陌生啊。那我想太虚大师这一段啊也是蛮精要的一种摘要啊啊。那我再快速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十种论。那我详细看了之后呢，我发现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跟应顺导师的看法不太一样。那导师的看法他并没有讲很明确的理由啊，但是我想未来我们读诚实论的时候应该会找到答案啊。那先看这十种论啊，十种论的话第一个就是二是无啊，就是诚实论论主主张是二是无，就是过去跟未来是不是实有的啊，是非有的。所以他这个二是就是指过去跟未来。所以呢诚实论主呢其实他是重视现在有的，所以他在这一个这些品里面呢，其实他是在破说一切有部的，因为说一切有部就是三世实有嘛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呢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你看第一品有相品，他说就是正破一切有部，明白，一切有部的三世法有。所以在诚实论本身其实它很多是破有部的，破其他部派啦，不只有有部啦、啊、像这一个的话它是破有部啊，以中能生心为法有啊，在这个当中啊能生心的话都称为法有。过未二世亦能生起心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到昨天吃过什么饭菜， 诶，这个过去的心我也能够了知啊，所以过去心是实有的。那未来心啊、也可以用推测嘛哈，比如说我明天要做什么，计划好的，所以他说未来的法，未来的心也可以了知，所以称为有啊。那论呢？论疑意缘无生心啊，意就是能够圆这个无生的心啊。以意缘无生心啊，缘无能够生起认知啊。若缘这个以梦等以难破啊，这个它这个主要就是疑跟梦呢，就是疑就是那一些烟雾嘛哈，烟雾或者是梦，这些是不是实有的啊，但是啊。这个应该是有部啊哈，缘无而能够生心，但是诚实论呢，用这一个方式来论破它，论破有部啊，那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应该是没有的啦，所以你看这个是立有相嘛哈，三世有嘛，这个是立无，立无的话就是论主吧啊，我们来看立有者以。疑梦纵然是无、啊、就是这些疑梦即使是没有的，但是现在的运界入 啊我们的运出界的法是实有的、啊、是实有的。那论就回答说，世俗地中是有，第一义中是无、啊、第一义中是无，所以他生死论其实他也承认说运出界这种法是有的，但是这种法的有呢是世俗有，那在圣义地来说它是无、啊、那接着问呢，就是依于四地谈过位是有还是无呢、啊、论回答是无、啊、论回答是无，广明无义，所以就是依四地来谈过位是有还是无，因为四圣地我们知道苦集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五蕴，五蕴的这个苦是现在嘛哈，那过去的就是极地吧、啊、就是烦恼啊业力，过去的烦恼业力等等是有还是无、啊、那论主说是无、啊、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应该是论主的阐明了哈那三二是有的话就是有部咯，你看说一切有部，广引义力过位是有的，过去未来是有的，引很多理证啊论证啊来建立他的三世实有。那二世无的话就是此论啊逐破以明无啊，就是诚实论呢他认为二世是无的啊，就是过位是过去跟未来是无的，他也写了一品讲，所以你看四品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一跟三是有部的，二跟四是论主的啊，所以你看他花很大的篇幅在辩论这个主题。那一切有一切无呢，应顺导师说这个是方便说啊，圣义地呢是非有非无的啊，那所以有跟无都是方便啊，应顺导师说。那太虚大师怎么说呢，他说在这里呢立了种种的议论啊，就好像数论啊书论等啊，就是印度的那些外道嘛啊，那这些书论等更各立有无啊，各立有无啊，种种的有跟无。那实际上呢在佛法来说要离有无二边才是中道法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破义论的，这个有点像是破书论啊，印度外道这样啊，一切有一切无那中阴啊，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了哈，论主是提倡没有中阴，所以他说破前所立中阴以明其无啊，就是破前面这个这一品啊，立中阴，所以他说是无中阴，此论主是无中阴跟大众不等相同，对吧，所以呢无中阴是诚实论的主张。不过太虚大师最后面那一边、哦、 太极大师最后面那边，我记得你看啊，我给大家看啊，这个是38页嘛哈。这篇文章最后面呢、啊，最后面，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先看后面的啊。那太极大师说他诚实论呢，他有一些内容啊是前后自相抵触的，看到吗？他自己前后有前后的论文啊，有些是前后抵触的，就是他有一些疏漏就对了啦。他的这部论有一些疏漏，那中阴就是一个，你看哦，在这里啊，我印象中是这里，那你看啊，陈实论既然说没有中阴，没有中阴啊、哦，没有中阴嘛，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对不对？他破那个有中阴的部派嘛，但是他在三报业品当中呢，又说有中阴的报业，看到吗？所以太虚大师在他的文章最后面这边他列了一些啊，他列了一些认为呢就是陈实论本身他有一些前后矛盾的理论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啊，他自己破坏到说我破其他论部派说没有中阴，但是他自己在这个三报业品里面又说有中阴的业报啊，中阴报的业力这样。感觉上他也是有讲中阴的、啊，所以就是这一个问题了哈。那这一些待会我们也会看到的，你看像这个心所跟心相应啊，还是烦恼有没有跟睡眠相应，这一些他也是有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个段落都是啦，就是太虚大师把它整理出来说，这个就是他论本身自相矛盾的理论这样。我们先知道一下就好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中阴啊，十种论里面陈实论主张没有声音。那一时见地跟见次见地呢，陈实论主是主张顿见的。所以你看次第品里面就是说16心次第见四地，这个就是有部嘛、啊、有部，说一些有部的说明。四地次第见四地这个主要就是谈现观啊，现观阿毗萨玛雅就是清正法性啊，就是见到位啊，见到位的时候那一时见四地呢就是破前面，你们你看他论主呢主张见灭地得道啊，见灭地得道，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很多啊，灭地有三种啊，最后是见灭地得道正见到位。所以四地呢是一时见的啊，是顿见的，它不是次第见啊。它顿见呢其实类似法藏部啊，还有分别说部啊，像我们现在的次同业部，他就是有类似的这种跟陈实论主类似的意见。像大家有看清净道论的话你就知道，以前我有写过这个论文，所以我有收集到这些资料。像清净道论他本身就举了一个譬喻说，四谛呢是 见到位的时候呢他是顿见的，就是一下子就见。他举了一个譬喻，比如说我们等了点了一个蜡烛，蜡烛呢它会破除黑暗嘛，不是，它会散发光明，然后它会破除黑暗，对不对？然后它会燃烧自己，燃烧那个蜡烛本身，所以它这些功能它是同时进行的，破暗啊，散发光明啊，然后燃烧灯芯啊，这些功能它是同时进行的。它用这样的譬喻来说，四谛是顿见的啊，所以在部派里面这个也是一个争论啊。那再来是阿罗汉不退还是阿罗汉会退啊？那退论就是阿罗汉退不退呢啊？这个是有退的啊，有一类论部派呢认为是有退的。那不退论呢就是破前退意啊，破前面的这些部派，立阿罗汉呢是退禅定不退圣道，看到吗啊？所以陈实论呢他是认为阿罗汉是会退禅定但是不退圣道。但是我们在看大智度论的时候啊，最近在看大智度论的时候 他有一个地方解释呢，就是一般讲退禅定呢，大智度论书里面有讲到一种情况，就是圣者啊，他所谓的退禅定也是退世俗定，比如说他本来有二禅，他可能会退到初禅他的定力因为生病啦，因为某种关系他会退定，但是他的无漏定是不会退的。无漏定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那个。你见道的时候啊，道果道智一定是要有一些定的基础嘛。你没有定的基础的话，是见没有办法见到涅槃的。那所以呢，那一些无漏定的话啊，或者是你见出得出果之后，你得到的无漏定，那一些定的基础呢，那些无漏定呢是不会退的啊。或许也有这种，在《大智度论》的著述里面有这样解啊。但诚实论是没有这样分的他只是说不退禅，退的是禅定，没有退圣道就是他的无漏慧呢是不会退的，好，心性不是本来清净的这个标题都是英顺导师的看法嘛心性不是本来清净的，那太虚大师说本净或者是本不净这两种争论。此论呢是破说假不等，你看它是破部派的，立本性清不净，它所以它是立这个本不净的。那说明说凡夫说心常在，为了懈怠人，恐怕性不可改，本性不可改，而不敢发心修行，假说本净。他论呢本身是主张不净的，不是本来清净的，本不净心性不是本来清净这个跟导师的说法一样，有没有？心性不是本来清净的，但是呢，他知道凡夫认为说，如果心性不是常在的话，那懈怠的人他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有常静的心呢，在凡夫的内心的话，那这种修行的动力就没有所以他说认为凡夫害怕凡夫认为说本性不可改，所以不敢发心去修行那所以呢就说假说有本净的情况假说有本净，英顺导师也很赞叹诚实论这一句为了懈怠众生而说啊。那第居这一个呢，就是跟导师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一段而已。太虚大师的说明，那相应不相应太虚大师说，这十种屎贪等十种屎，十种睡眠，它是跟心相应吗？还是不相应呢？是跟心相应吗？他说是破化第部，看到吗？破化第部，部派。破其他部派，说睡眠跟心不相应，睡眠烦恼跟心不相应，他破他，所以他说睡眠跟心不相应。但是论主呢，他本身是不谈不立相应心所的，所以你看论主无相应心所，就是论主他本身是不立相应心所的。那亦非主相应，但是他也不是主张有相应，没有相应心所，但是他也不主张有相应心所。然论主无相应心所，亦非主相应没有相应的心所，也不主张有相应但是导师呢，导师认为烦恼跟心是相应的，看到吗？烦恼跟心是相，所以这一点跟太虚大师有点不同不过我们刚刚后面那边有看到太虚大师认为这个也是他自己的矛盾就是论主本身的矛盾论主本身的矛盾。我看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看最后面那一边，这个是39页嘛，就是最后面那一边，刚刚啊、哦，你看这一，刚刚我们看最后面这一边，他说无相应心所啊，既然真实论说没有相应心所啊，没有相应心所，那却还在那里争论说这十种随眠啊是跟心相应呢还是不相应，就是它本身已经不利相应心所，那他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去争论相应跟不相应啊？然则贪等十种随眠非已是相应心所吗啊？不是已经是相应心所吗？此则其意意志相违，看到吗？这一个哈、啊、贪等十时是相应的心所，难道不是已经是相应心所吗？这句话我觉得他是谈到说论本身啊，太虚大师这句话提到说，感觉上哈、啊，这十种随眠啊，难道他不是也是相应心所吗？那这个就是在其他的地方，论本身有谈到这一个啊，就是这十种随眠呢、啊，啊，也是相应的心所。那所以前面主张无相应心所，后面又提到这个是相应心所，那不是自相违吗？看到吗？啊、哦，所以导师是认为真实论是这个啊、哦，随眠跟心相应这样啊、哦。那所以太虚大师认为它是自相矛盾啦啊、哦，但是导师直接是认为它是跟心相应的啊、哦，这一个。在导师的书里面是直接这样讲啊，所以你说跟太虚大师完全不同吗？好像也不全然，对不对？因为后面太虚大师也知道说，在别的地方这十种随眠是有谈到跟心相应的啊，只是说我们在谈到这个五蕴的地方啊，我会给大家看这一品哈、哦，无相应心所这一品，它前面的几行就有提到了，它论主本身是不主张有相应心所的，它不主张有相应心所，所以太虚大师这样讲也是没错的哦。它本身有一品就是讲无相应心所，好，但是它在后面的地方谈到烦恼论的时候啊，谈到随眠的时候呢，它又谈到相应啊，或许是这样，所以。太虚大师才会这样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跟导师的也不是说差异很大啦、啊、只是说有一些抉择的不同而已啊。那再来呢，过去业啊，过去业呢就是未受报业，已经是过去世嘛啊，未受报业过去世有啊，这个是破嘛，破这一些未受报业过去世有的主张，意思说是没有了，就是破他的话就是说他不主张有了，那导师也是认为是这样啦，过去是没有的，所以不必讨论啊，已经受过报的业到底是有还是无啊，已经受过报的这个是已经受过报的业是有啊，不用讨论，但是破的话是说未受报的业，未受报过去的业是有，所以太虚大师这里的这个说明跟导师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个是已受报业，这个是未受报业啊。如果过去是已经受的，当然是不用讨论啊，因为已经受过了嘛。但是过去是如果还没有受报的呢，是有还是无呢？啊，所以它是破嘛啊，论主是破。这一种、啊、不必去讨论它吧、啊过去也那再来就是变三宝品，这个跟导师的说法是一样的、啊、讨论佛在申述否、啊、在申述否问题、啊、是不是在申述的意思啦，佛在申述否的问题、啊、论主认为佛不在申述、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就是画地部化地部的主张啊，破化地部的主张。再来是 无我最后一个啊，十种论最后一个就破独止步啊，破独止步的。那论主主张四谛有，第一无啊，这个我啊啊，这个我是世俗谛可以说的啊，第一圣义谛才没有啊。好，那这个就是十种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苦谛。那苦谛呢，你看它的内容呢是蛮大的。你看色论啊，因为苦主要就是谈五蕴嘛，色受想行识。那真实论的排法当然就是色论、识论、受想行啊，这样子排的啊，我们前面有谈过嘛。所以他谈色论呢是第一个，总共有24品这么多，24品这么多，所以可想而知它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一般在部派里面或者是说在南传谈色啊，就是色即四大即所造色就谈完了啊，它分24品啊，你想一想，你看，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内容呢，其实在谈色论啊，啊物质的这个它是在破外道的，所以我就说有一些内容我挑选不要讲，是因为原因是这样啊。那五受蕴啊，或者是五取蕴啊，都是苦的，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啊？那四圣谛呢，是以苦为首啊。五受蕴是色蕴的第一个，所以我们先讨论什么是色蕴啊，色论。好，那第一品色相呢？色相品呢？这个就是待会我会给大家看内容，我会选啊比较好理解的这前面两三品哈、啊，给大家。看一下诚实论的本文它是怎么样安立它的色法的就好了，那跟部派辩论的跟外道辩论的那个我们就略过啊。那色相品要谈的是什么呢？他说四大即四大所应成法啊，与因四大所成法，你看到、哦、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反应，你看到四大所应成法，它这个因、哦、是放在这边的，四大所应成法，然后这个因是放在最前面的，因四大所成法。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是说那个中文有时候它的倒装句啊，就是这个字放前面放后面，其实它是 一样的意思啊。那我觉得太虚大师这样的定义挺好的，我看日本学者也没有这样解哦，但是太虚大师这样解挺好的，就是四大是一个嘛哈，四大所应成法，四大是因为他而成的法，而成为四大的，四大所应，就所以由这个四成而成四大，就是色相未处。哎，我觉得这样子的解读非常非常准确。太虚大师这个、然后因为四大所成的法，那四成是最第一个实有的色相未处，然后升起四大啊，四大呢因四大再成的是什么？五根，所以它是这样的次第咯，四成四大五根，这样总名为色，看到吗、啊、总名为色。那这些色呢，如果相触的话，互相接触就会有声音，这个声音其实它也是色法来的，但是它跟前面的这一些比较粗糙的色呢不太一样啊。我们进入品的这一品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啊。那所以呢，其实它谈色法呢，就是我后面这个重点，就是诚实论的定义，先有四尘啊，色香味触，这个是实有的。我们在导师介绍诚实论的那些文章已经看很多次了，对不对啊？四尘色香味触是实有的，那后面这个都是假有的啊，四大五根还有声，全部都是假有的，所以它跟有部啊俱舍论全部都不一样的，全部都不一样，所以。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知道一下诚实论的这一些说法就好啊。嗯，你要去辩论说俱舍论讲的比较真实呢，还是诚实论？我看导师的书也没有去讨论这一个了啊，因为我们也无从说起啊。 这个是第一品咯，色相品啊。再来就是色名品，色名品。那解释什么呢？四大的名称啊，四大的名称，四大就是为什么称为大啊？他说为什么称为大呢？啊，为什么称为大？他说骗道啊。我也给大家看那个论文，骗道的话就是全部啊，就是完全啊，能够骗你所有的物质。普遍的物质都是如此，所以它称为大，四大。凡是物质都是四大啊。那无色的话呢？无色法的话呢，就是无形、无方，不名为大啊。它就没有形状啊，没有方向啊，所以就不名为大。那破除力、空大跟四大，啊，就是它破除这一些啊。六大嘛，一般我们讲就是地、水、火、风、空、势，对不对？那有一些部派呢，也安立说空大、势大都是实有，所以诚实论呢，它就是也破除这一个空大跟势大也破这样。那说明什么呢？色法是有对爱相、可恼坏相啊，名为啊有对爱相、有破坏相，名为色法，名为色。啊，然后生呢也是属于色法，看到吗？啊，所以，诚实论它有它自己的解法啊，有着它自己的解释的方法啊。那这个就是第二品啊，色名品。那再来四大假名品啊，四大假名，四大假名，这个是四大实有。你看很明显的就是在辩论哦啊，四大假名就是诚实论的说法咯。啊，诚实论认为四大是假有的嘛，所以地等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因为色香味触等四尘而成就的啊，所以色等四尘是实有，地水火风四大是假有啊，所以故假名有非实有，所以四大呢是假名有的，不可以说它是实有，所以诚实论它就是。就是跟有部不一样，所以它就是跟有部辩论。所以你看四大实有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等啊，就是辩论呢、哦、啊，说一切有部就认为是四大实有的啊。力什么呢？坚湿暖清啊，四大种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坚就是地嘛，啊，湿水，暖就是火嘛，清就是风，地水火风四大种，故为实有。所以这个就是有部的。啊，这个就是诚实论的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它就好了啊。因为如果真的是要去了解说，哎，你如果问我说哈、啊，如果有学员要问师傅说，师傅，你相信四大实有呢，还是四大假有？你叫我怎么选呢？因为我现在讲诚实论呢、啊，我当然是比较赞同诚实论啊，对不对？如果我现在讲真实论，我赞同有部的话，那不是很好笑嘛，对不对？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啦，哈。那但在佛法来说，在阿含经来说，佛陀不会去跟你讨论，比较不会去讨论这个实有啊还是假有的问题。他说四大就是缘起有，四大就是缘起有这样啊。这个。而且部派里面定义假实哈，假有跟实有的问题，其实大家的标准好像有时也不太一样啊，也不太一样。像有部他认为四大实有，他也不可能像外道那样讲的实有啊，对不对？你看像南传他们也讲观察色法，要看到极微，那、啊、极微是实有的。啊，巴利文也是 Paramatta，也是最高最上的啊，这个也是实有法，四大色法也是最高的。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安立实有就一定是不能解脱啊，对不对？所以这一些我觉得就是部派的主张，但是他们的立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立场，还有修行的一个施舍，一个安立的方便。所以，不管你是安立假有还是安立实有，对错很难讲，对错很难讲的。但是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修行的一套啊，你就要去了解他安立实有，他是怎么能够修到最后，证入涅槃呢？ 他如果安立家有，他怎么透过修行能证到涅槃呢？如果大家都可以的话，其实就没有对错的问题嘛，就是大家的方便不一样嘛。你看现在有很多修行方法，你就知道说不派论师有各种辩论也是很正常的。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佛教嘛，很多这种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不同的辩论，不同的修法也是很多嘛，你很难去辩证对错的哦，有时。好，再来呢，就是谈到这五品，它连续太虚大师一起介绍哈，就是非彼正品、名本中品、无间相品、有间相品四大相品。这五品呢，你看哦，这五品还有前面的两品，都是在说什么呢？四大的相，四大的相。那大部分呢都是谈四假为因成假啊，四大是有因的，它的因就是四种尘，色香味触，而成为假有的，所以四大是假有的，因为它是由因而来的啊，由这个四种因而来的啊，而亦已在色等四尘中啊，所以它是由四尘而来嘛，触得坚等为地。所以它就是由四尘而成四大，那四大就是有坚、湿、暖、清啊，这四种大，所以这四大认为是假有的。所以你看从，太虚大师的说明来说的话，这五品啊，就是这个五品嘛哈，连上面这两品，他意思是说就是这些，从第三品，第三这边开始，一直到第九这边，全部都在谈四大的相。是他的想，所以呢，你看了很多辩论之后，其实他的结论就是，四大是假有的，为什么？因为四大是由四尘而来的，色香味触而来，四尘是实有，四大是假有，这样子而已。他的结论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说每一个句哦，每一句话要去研究的话，是有点辛苦的。好，再来呢，就是下一品，根品。你看到，哦，下面这个就谈根了啊，还是不同的领域了啊。根甲品，五根即四大尘，不一四大，五根跟四大好像是没有什么差异啊，不一四大就是没有不同。就是负负得正嘛，就是相同于四大咯啊，不异四大就是相同四大。但根是由业而生的，看到吗？根呢是由业力而来的啊，业力而来。亦不但名四大为根，也不只是说四大是为根啊。此品中，所以他这里其实要讲的就是说，就是这个五根，它是由四大而来的。但是四大跟五根，他说是没有很大的区分呐，因为都是假有的啦，都是从业力而来的啊，没有很大的区分。那这一品呢，多了一个讨论，就是性不异于心。你这样子看这几个字哦，看都看不懂了，对不对？他说性跟心不是性跟心是相同的，不异就是负负得正嘛啊，古文都是这样。性不异于心，就是负负得正，性等于心，无别与心相应的性，就是没有另外一个啊，无别就是没有另外一个跟心相应的性啊。一般我们讲性心所哈，性心所就是它跟心相应的性心所，但是他认为呢，性心所跟心是相同的，因为他主张。没有心所嘛，心所都是心的分别而已嘛，所以这个就是他讨论的一个附带讨论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看哈，就是这一品他有谈到这一句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他是在卷四哈，卷四的。课本，大家课本的话，117，你可以去翻啊，117页。 在卷四的地方这一品，他讨论到什么呢？外人提到说，不然如心清净名为性。所以性呢，性心所跟心啊是不同的，是不同的。那论主回答说，不然，不然如因清水珠啊，我们这个譬喻大家都有看过的，如清水珠啊，印度有一种一种玻璃珠吧，还是清水珠啊，像珍珠一样的啦，一颗清水珠，你放到水里面去呢，水就会变成清了，就干净了啊，叫清水珠，水清了。水清就是水，所以他说水清跟水它是同一个东西来的嘛，啊，同一个东西，水干净了，所以水干净了就是水呀，水干净了就是水，所以如是得性珠，则心持净，啊，你得了这个性的这个宝珠，你的心的池塘啊就会干净，所以心净即是心。所以他认为这些心所啊其实都是心的分别啊，他两个不能说不一样这样啊，所以他认为心跟心所是一样的东西。其实他这一段要讲的就是心所跟心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因为他不认为有心所的嘛。诚实论我们看到释论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看那个论的文啊，他不同意有心所法。所以他跟有部啊跟部派也是一直在辩论，有心所无心所一直在辩论啊，也是在辩论，但是他辩论有一些啊说明很可爱的啊，我们看到后面呢大家就会知道啊。那这个是回到太虚大师这个文字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品根假品啊。再来呢，分别根品就是什么呢？四大以业力，啊，四大因为业力的关系呢，所以见闻等差别事，能够升起，啊，种种差别，见闻觉知啊，啊的差别事能够升起，啊，虽然是从业力而生，但法应带根而起，所以根呢，它是还是很有作用的，虽然上面说四大跟五根是四大跟五根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有没有？你看五根即四大乘，就五根跟四大其实它没有很明显的区分，但是在谈到了别的时候啊，差别事的时候呢，四大是以业力啊而成，能够见闻等差别事，这个就是五根嘛啊，五根有差别事，虽然也是从业而生，但是它一定要有这个根门才能产生认识作用啊，才能有眼识耳识啊，啊种种差别识的产生，所以虽然都是从业力，但是他也不否认说你要依靠这个根深才能有了别识的产生啊，所以他不会只有谈到只有业力而已啊，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你因为有业所以你看得到，不是，你还要借助这个根，就现实的缘起的五蕴啊，六根啊，这个根的缘起，你结合这个才可以看得到。那意呢？你看到这个意根是什么呢？意于种生，这个我也是之前一直在讨论，在思维的问题。我记得诚实论在后面的地方呢，它也有另外有特别有讨论这一个意根到底它的所依是哪里？意根啊，一般我们讲意根。它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啊，对不对？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啊，它不像眼根就依眼睛嘛，哈，眼净色，耳根依耳净色。那意呢？它没有的。它诚实论说，意就是总身，整个身啊，意就是总身啊。所以我觉得，哎，这样的解法也是挺好的，你就不会落入一个器官了啊。那无色界的话呢？无色界。啊，无色界的那个众生啊，那依什么呢？他又没有这个身，那他依什么呢？无色界的众生，他说依次第灭意啊，这个次第灭意呢，有可能是跟那个无间灭意是差不多的。 次第灭义啊，就是跟大家有听过那个无间灭义吗？就是次第灭义的意思，就有点像无间灭义哦。就是说，我现在在听师父开示，我前一念心，哎，我前一念心那一个就是我的意根，已经灭去的前一念心，那个成为意根，所以我现在升起意识了别事。所以呢，它就是前面一个意灭，前面一个灭的意呀、啊。作为它的根，而升起下一个意识，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无色界的一种所依的说明那这个就是部派里面也有讨论这一个唯识也有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先对这个有一点了解啦因为我有一些品啊，我跟刚刚跟大家说嘛，有一些品我会略过嘛，所以太虚大师这一个部分呢，我就希望。太虚大师的说明我就稍微详细的给大家说明慢慢的讲。那这样的话，至少我们不讲的那些品，你也大概知道他这些品内容在讨论什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进行后面。所以你看他谈色哦，谈色法谈那么多品哎呀，真的要好好的去看的话，还真不容易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